呀，感谢我们的爸爸，他是最棒的哈！我刚才已经报告说，今天呢是我们姐妹出场，我们最伟大的妈妈们出场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拍掌，欢迎我们的姐妹，就是我们的宝贵的明雅牧师呢，今天早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四种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感谢教会呢，在这一段五月份的期间，有设定了这个家庭月的月份。我相信呢，在这一段疫情的时间，也就是全球性的这个疫情冲击的时间呢，我们仍然有这个家庭月，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呢，双薪家庭的父母都回到家庭里面了，都回到孩子的身边，那么我们很需要教会的资源来告诉我们，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我们怎么样重整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过去呢，我们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哈，我们每天都是早上早早起来，去到学校，然后呢，安排孩子的所有，那他们放学的时候呢，就回到家里面，或者是进行课外活动，或者是去补习，晚上呢又去赶功课，然后温习预备明天的这个又再重复的一天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看到疫情来的时候，让我们都回到家里面了。回到家庭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段家庭月五月份的时候啊，姐妹们那一天哈，同工的姐妹们就在许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在分享五月份家庭月，我们可以为家庭供应一些什么事情呢？什么东西呢？啊，在经过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四种的养育法，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如果我们的家面临冲突了，遇到摩擦了，那我们可以重新的思考我们的养育方式。我们就来欢迎我们可爱的团队，给我们演出这不同的四种教育模式。
宝，我可以去给别家打王者游戏吗？
什么？
我可以去 Gabriel 家打王者游戏吗？
不可以。
爸，为什么不可以？我只是去一下子而已。
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你功课做好了吗？
还没。
还没有，你敢去啊？我去做你的功课。
哦。
那刚才他们所演的是类型一，独裁型的养育。独裁型的父母呢，是要求高，接纳低的，对孩子的行为、纪律、管教、要求都非常的严格，他们对孩子都有很高的期许，他们缺乏耐心来聆听孩子的想法，他们也缺乏聆听孩子内心深处的需要和感受。父母也要求孩子必须遵从父母，不接受民主的商议。这类独裁型的父母养育之下，会培养出怎么样的孩子呢？就是很大可能性他们会情绪焦虑，封闭自己，不快乐，有自卑感。他们和同伴相处的时候呢，就会缺乏社交技能，容易出现敌意和受挫折。有独裁型的父母的男孩呢，常常都会充满着愤怒，在社会里面呢，会进行反倾向性。女孩呢，往往是依赖性就会很强，缺乏探索和挑战的动力。这些孩子在成年以后呢，酗酒或者其他不良的习惯，成瘾的几率都是很大的。
哎妈，你看啊，这个最新款的手机，漂亮吗？
新款的哦，
嗯，
哎呦，视力镜头的，第一次看过哎，
是不是？而且它拍照很好哎，
拍照很好啊，
嗯，
哇，如果我女儿有一部的话，宝一宝的阿哥拍得很美啊，
那当然了，你买一架给我啦，
啊，买一架给你啊， 好像你最近才刚刚有一台新的手机嘞。
可是这个拍照很好，你客人家娜娜都有一架了，你买给我啦。
哦、娜娜有、啊、
拍照很好哎、欸。
哦，娜娜有啊。哎，你跟阿爸讲一下。
阿爸阿爸，你看这是最新款的手机，
最新款的，
漂亮
吗？嗯。哦，看一下，哇，真的好漂亮哦。嗯，多少钱？
5000多而已。
哦，5000多而已。对哦，这样上网能够买到吗？
买得到，买得到。
哦，那我们等一下就上网刷卡。
可以。
订购送给你一架。
可以，谢谢。
我们看类型二，放纵型的教育方法，就是父母要求很低，但是接纳很高。对孩子呢，这些父母都是通常都是非常的温柔、温和、接纳、有爱。然后呢，他们不太管教孩子的行为，避免和孩子发生冲突。他们不涉及应有的一些规则，放任和容忍孩子去做与自己年龄特征不符的抉择。放纵型父母养育之下会培育出怎么样的孩子呢？就是做事非常冲动，行为幼稚，比同龄孩子更加不成熟，社交技能也很差。当他们面前出现规则或者权威者的时候，他们往往随性，就不乐意遵守，无视并且反抗。他们对他人有许多自我中心的要求，也很依赖于成人。这些孩子的专注力和耐性都很低，在学校中往往因为缺乏自制力而学习成绩都比较弱差。他们在成年之后往往都很难获得学业和工作上的成就。
爸，我这题不会做，可以教我做吗？爸，我不会做，可以教我做吗？
哎呀，我也不会做，你很闲呢，就问你阿姐一下可以吗？
阿姐也不会做啊。
阿姐不会做，我也是不会做啊。你去去去去，再去问阿姐一下。
我们看类型三，护士型的养育方式，要求低，接纳也低。父母常常缺乏爱的情感和积极的反应，他们缺少行为方面的要求和控制。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很少，对孩子的心理状态缺乏关注和反馈。他们容易流露出厌烦、冷漠和不愿打理的态度，当孩子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护士型的父母养育之下呢，会培育怎么样的孩子呢？就是从幼儿时期，这些孩子就已经开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了。不管他们的认知能力、情商和社交技能的发展，都会因此受到很严重的阻碍。对学校的学习生活更缺乏兴趣，他们的情感冷漠、孤僻、忧郁、愤怒，也很容易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倾向。他们在成年的时候，酗酒不良的习惯、成瘾和自杀率都很高。
哥，妈咪今天对你的行为有一点点的失望。
可是我不是故意要骂人的。
这样我们就没收你的手机，当就一天的惩罚，因为我没有教过你骂人是不对的行为。
哈，没收我的手机的话，那我要怎么联络我的同学？
你可以用爹地妈咪的手机来回复他们先啊。
可是好了，我知道随便骂人是不对的行为，对不起。
来到了最后一个类型，就是权威型的养育，要求高，接纳也高。对孩子呢，父母是完全的接纳，他们温柔，他们充满爱，对孩子的情感和需要都积极的回应，很重视倾听和交流。父母也常常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家庭中一起做出抉择。但是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自己在孩子心目中应该是要有权威的。他们对孩子的行为有清晰的规则，有坚定的管教，对孩子的表现也有很高的期待。权威型父母的养育下会培养出怎么样的孩子呢？ 这些孩子都是快乐、很高的自信心、很好的情商和社交技能的孩子，他们能够为父母和他人着想，并且有正义感。他们对于不同特征的人群，对弱势的群体也能够容忍。他们自制力强，忍耐度高，有更好的学业成就，热于接受挑战，有独立的精神。男孩呢，就更善于团队的合作。他们成年以后也更容易成功，有更好的社会地位。看完了以上的四种养育法和精彩的演出，我们知道在家里的相处都很不容易，为人父母更是辛苦的一个工作。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爱的语言，他们的回应也是每一次都不同的，他们是完全不同，他们是独特的，就好像天父创造他们那么独特一样。有时候他们会让我们疯狂，在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呢，如果他们再向我们抱怨埋怨，父母常常就会觉得说啊，我永远都做得不够好，非常的挫折。甚至呢，很多父母啊，包括我在内，也有时候呢就是半夜睡不着，为孩子烦恼而醒来。教育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路程，他们可以使我们疯狂，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爱的回报。所以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我敢说我比以往呢更拥有欢乐和笑声。只是在从这个旧的观念到新的观念的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就是如何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父母呢？成为父母，你有时候会感觉到很疼痛、很挫折，我相信很多的父母都有经历。有时候呢，却也充满着喜乐和欢笑。有时候我们同时感到又欢乐又沮丧，但是呢，我要告诉父母们，只要我们尽力而为。首先，我们要先问问自己，身为父母，你和孩子互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找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让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经历，就是呢，我在过去，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只要我安排好孩子所有的学习，啊，就是首先呢，在知识上的学习，啊，就是学业上面，然后就是在技能上面，可能是音乐啊、画画啊、艺术方面的，或者是孩子的兴趣啊、电子啊、运动等等。过去，如果你问我教养的目的呢，我会说，为了他们以后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在孩子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当女儿现在要预备啊出国深造了，那我就开始检讨自己过去专注在栽培孩子的品格、学业、技术、生存，带他们在我们的身边来服侍，然后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处理我们的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怎么去解决冲击而来的这些的挑战等等。但是呢，我发现我并没有建造那个关系。那我们没有专注谈爱，所以很多个夜晚我就心里很难过了，我就起来，我就睡不着，我就说，我跟天父讲说啊，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啊，在他还没有出门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去弥补这个的关系呢？所以因此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就开始研究，我看一些书，我也开始研究啊。一开始呢，我发现我们其实需要摆脱恐惧， 就是在家里面呢增加爱。因为我们常常父母呢都有自己的原则哈，我们就很怕，我们害怕孩子如果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去进行的时候，可能他们受伤了啊，我们害怕可能他们失败了，然后他们遇到困难然后回来啊，他们受伤，我们害怕。但是呢我们其实成为父母，我们要应用一些实际的原则，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恐惧，面对我们自己，成为自己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我们在讨论恢复这个连结的基础。我希望告诉你们呢父母，就是成为父母我们是很有希望的。最后呢你会感觉到，当我们走过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授权并且获得了资源，我们会充满希望并且可以成为自己，也同时成为最佳的父母，而且你在家中拥有一个新的文化。那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内到外这个第一个原则。我们的天父他远远就是想给我们自由，他想让我们拥有自由的力量，他希望我们呢是从内到外的治理。父母通常就是很害怕嘛，像我刚才说的，担心孩子做错了事情，因此我们常常用就业的方式来控制人，然后我们说我们控制了，然后我们来负责。我们需要教孩子呢是从内到外的进入，这个就是原则。我们不是在等待处罚来激励我们的孩子去做某一件事情，而是由内到外。圣经诗篇十三篇跟二十三篇呢都说，不忍怨仗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都要管教，不可不管教孩童，所以你要怨仗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意味着这就是神他最好的方法。那么神他是如何的来养育我们带领我们呢？他已经用新约来引导我们，他已经颁布了一个全新的约给我们和以色列。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利米说，日子将到，神会愿一个 brand new covenant， 就是新约，他不再带他们像以前那样一直要拉住他们的手，然后带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再领他们经过所有的过程。我们看到这里所有的关系都是从外到内，过去他所为他百姓所预备的所有都是从外到内。我们看他们有圣殿啊，有祭司，有军队，还有什么，还有律法，他们所有的都是从外到内，所有的外在的都该有了。但是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说，那日子以后呢， 是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的是从里面而出到外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优先次序。已经我们很习惯就是愿权威愿权柄来控制你，来介入你，来处罚你。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如果你不照着我的话去做的话，我就怎样怎样处罚你。啊，所以啊，好像呢，我们教养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孩子一定要顺从我们的，对吧？那社会的模式也是这样的，由外到里面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绑安全带，等一下警察会抓哦。啊，如果我们没有把车拍好，等一下会中三帮。所以呢，这些都是由外到里面。其实到底什么导致我们怨权柄、运怨权柄呢？其实就是我们里面害怕。这就是父母主要需要克服的事情，就是我害怕我控制不到我的孩子，我害怕如果他们不顺从，他们受到伤害，我就是个不好的父母。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所以关于教养子女呢，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处理自己的恐惧。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要持续让惧怕来控制我们。要记得，就是我的目的不是要控制你，我的目的是教导你怎么样去控制你自己。所以当我们走过这个教养的过程旅程的时候呢，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开始明白神是怎么样的来领导我们，来教养我们。他要我们学习负责自己，不管是在关系上面，不管是在爱上面。所以呢，当我们用威胁或者是用恐吓来让孩子服从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们在教他们什么吗？我们其实在教他们自我保护，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教孩子如何生存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会有脾气，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持续性的循环里面。当我们生气，我们威胁他们，我们控制他们，孩子就开始自我保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欺骗也进来了，然后呢埋怨也进来了。所以呢，我们要重新说，我们要回到关系上面。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边说，因为爱能够将惧怕赶走，惧怕与处罚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个人里面有害怕的时候，他就不会在成长的道路上面成熟。我再说，一个人里面有惧怕的时候，他就不会在成长的道路上成熟。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呢的内容，就是关系到爱里长大成熟。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成为父母的根基。我们教养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孩子们天父真实的样子。他不是一个苛刻有要求，然后用要我们服从啊，然后没有服从就有处罚。天父似乎叫我们来告诉我们说他有多爱我们，他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这个关系，他要我们知道保护这个关系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你看他在伊甸园给亚当夏娃的这个的园子就是一个自由园，你说他所有他们住在里面的所有一切都是自由的，只有一个规条，甚至这个规条也是有自由的。 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方向，我们也看到了与神关系的方向，就是根植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看到神的良善，神要我们是自由的。当耶稣回到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现在呢是从里面到外面，我们在寻找保护这个关系。我们不只是要有100%的自由，我们也要有100%的责任，我们还要100%的交账。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向神交账我们的一生，来让他评估我们的一生，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关系是不带着责任的，没有一个关系是不带着责任的。所以我们开始学习，并且继续不断的学习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自由，管理自己来保护与天父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教导孩子呢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我记得呢曾有一段时间，我跟二儿子的这个关系，就是中间的那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那中间的那个孩子呢关系呢非常的恶劣。因为呢我从孩子时期到小学呢我都习惯用骂的啊来叫他做事情，因为他做事情很慢也很不服从，所以我通常用骂他就进行了他的工作。那曾有一段的时间呢他进入了少年时期，他就开始反叛咯他就会躲在房间锁起来，那我就有锁匙可以开进房间，他锁也没有用，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房间的钥匙已经不知所踪，我也不知道飞去哪里，竟然找不到他的锁匙。但是呢我发现呢在今年开始呢我跟他的关系开始有一些的改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发现说如果我跟他好好坐下来谈，那呢他就会很情愿的自动的去做事情，不需要喊不需要骂。所以呢我就看到说到底我应该要改变一下我的方式了。所以当然常常我们父母其实要学习的就是控制我们生命当中的红色按钮，就是不要让孩子按到那个不小心按到那个按钮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爆发出来。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的红色按钮。那我们呢我在这一段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失败也有成功，成功了不代表不会失败，失败了也不代表永远失败，所以我就继续这样子的学习，那跟他沟通跟他谈。那我就看到呢现在呢疫情期间他不用我一直到他的房间叫醒他，自己可以下来。那他们也开始呢设定自己的时间表，那我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引导，给他们改善，跟他们好好说这段疫情的时间他们的生活仍然是需要规律的，需要设定目标。那他早上呢就按照他自己所设定的时间起来跑步这些都是他自己去设定，我们没有干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的是他玩手机的时间是不是过长了，那过长的时候就提醒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我们里面表达出来的是惧怕还是爱。那就好像光和暗，光和暗是不能够在一起的，惧怕和爱也是不能在一起。所以我们里面呢就是要不断的表达出我们这个爱和他们的这个关系上面。所以我也在发现啊， 我发现诶，我的爸爸妈妈传承给我的教养工具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由，他常常就是让我自由做很多的选择，所以我就说我要传承这个自由给我的孩子。不止如此呢，我也要说现在我也要开始教导我的孩子怎么管理自己在所有的关系里面，这样你就会知道开始如何建立爱，教养你自己的孩子。那我教导你，不是我控制你，但是实际上呢，你可以并且有责任来控制你自己。所以我们建造这个关系，保护这个关系，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我们叮咛的时候他们才做，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要保护这个关系，保护他们和家长的关系，保护他们和天父的关系。另外呢，我也要教导你，就是我的孩子能够像我们一样有能力我们常常犯错的呢，就是我们父母们都是会把孩子所有的能力都吸进来他们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只要照着我们的想法就好了，照着我们的时间表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就好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不能长大成熟的原因，所以呢孩子就变成很小所以我们就要学习让孩子呢像我们一样有能力，所以我们要给他们选择，我们要在尊荣文化里面，我们要互相的尊重要让孩子知道呢我们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特别是当孩子你失败的时候，你犯错的时候，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或者你搞砸了所有的事情，然后呢甚至你伤害了我们的关系，你伤害了自己，或者你伤害了别人，我们还是要孩子你来走向我们，不要躲藏不要躲藏，因为在外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父母这里更安全。所以呢，我能够应付你，我能够应付你犯错，因为你远远是我的孩子，你明白吗？我要你来到我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分享生活，你可以学习你是多有能力的，你是一个多聪明的人，你是一个多有潜能的人，我要你在这里学习，不是在躲藏当中学习，我想让你知道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们父母对你们的爱，因为我们已经无条件的从神那里白白的供应所有的爱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工作是父母，所以呢我要让你看到天父是怎么的爱我们，并且他是怎么注重这个关系，所以我的工作呢就是要提高这个爱，降低所有的恐惧，这样呢让孩子们在爱里面成长如你们所知道呢，我和我的丈夫我们是做家庭事工，那我们呢也在全力以赴的学习，我们也有犯错，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来管理我们自己，并且呢创造我们想要与家人建立的关系新的文化里面，所以靠圣灵的恩典和带领来学习教养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们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是美丽的，他们为我们创造了机会，让我们发现父神的心以及父亲是如此难以置信的爱我们，接纳我们，如此有耐心，并且呢愿意来和我们修复关系，他是我们的阿爸父。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回应怎么样成为有能力的父母。首先呢，我们要记得这三个的原则，就是第一，从内到外；第二，在爱里没有惧怕；第三，要记得保护我们的关系。
妹妹，我们感恩哈，明雅牧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一个信息，这时刻呢，让我们来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记得爸爸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惧怕，爸爸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用惧怕来主导我们的管教儿女，爸爸要我们得自由，但是得自由又必须要懂得负责任，并且也要向别人来交代。所以我们说呢， freedom,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祷告天父爸爸，赐下 powerful parent, powerful children, powerful generations, next generations， 一起来敬拜神来。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似棉花，叫我
今天早上让天父的爱释放我们心中的惧怕。
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
要谢谢天父爸爸，
你爱的旋律，
你的爱释放惧怕，你的爱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做父母的不再害怕，我们做儿女的也不再害怕。
你拯救了我，
感谢我们的天父爸爸。
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
早上，如果你是儿女，天父爸爸也释放你脱离惧怕。谢谢爸爸，让父母得自由，让孩子得自由。
进入你家中，把血流入我生命。
谢谢天父，
从我母腹中。
天父的爱在呼唤我们，他说孩子不要害怕，
我终身的酒进入你家中，把血流入我生命。
呀，谢谢爸爸，
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因你是我的天父，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我们一起宣告，你是我的天父，
天父，我不再被恐惧奴役，你是我。
Thank you, 爸爸。敬拜他。 爸爸，把你的伤害灰心失望交给爸爸。今天早上天父说，我要你成为一个 powerful parent， 我要你成为 powerful children， 不要再害怕，不要让恐惧来挟制我们的家庭，不要让恐惧来挟制我们的关系。爸爸要对我们在线上聚会的父母们来肯定你们说，你们可能有觉得很失败，很挫败感，可能你们也觉得没有什么样的成功成就感，但是今天早上爸爸说，孩子，我要继续的帮助你成为大有能力的父母，我要帮助你成为 powerful parent， 我要你脱离惧怕恐慌，爸爸体谅你，爸爸谅解你，你过去呢有许多的掌控，可能有许多错误的表达方式，也有许多错误的教养方式，爸爸说其实你后面呢就是一个惧怕，为什么惧怕呢？你其实因为你爱孩子，因为你怕他们做错事情，因为你怕他们不成才，你怕他们将来没有事业没有成就，所以你就用尽你的所有的方法来养育你的孩子。今天早上爸爸说，我要来担当你的惧怕，我要把惧怕拿掉，因为惧怕不是来自于爸爸。今天早上爸爸说，我给你信心，我给你爱 来恢复你跟孩子的关系，因为所有的教养总归呢要把关系建造起来，总归就是要把关系建立起来。如果关系破裂了，这个家就很难再合一一起了。所以今天早上好不好，我们闭起眼睛来，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们家的关系好像有一点点的破裂，好像没有办法合一在一起？今天早上天父爸爸有没有感动你说，孩子，我就是把你放在这个家，我就是要你去把家建立起来，不要再去追问研究谁错谁对。家没有讲谁对谁错，家就只有主动的去弥补，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放下。所以今天早上爸爸有没有感动你去跟你爸爸妈妈说一声感谢的话，跟父母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等一下会去跟爸爸妈妈说谢谢你，或者说对不起。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今天早上天父爸爸有没有感动你说去跟孩子们说一句肯定的话，也跟他们讲说对不起孩子，有时候我实在不太晓得怎么样做一个 powerful parent， 我让你感到害怕，我让你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我让你感觉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能不能够也能够放下我们的身段来跟孩子们沟通，把关系建造起来？当我们一起闭起眼睛的时候呢，我希望家的关系不是在满脑子里面想谁对谁错，家的关系是此刻我们集中焦点说，我能贡献什么，我能为这个家贡献什么，把关系医治起来，把关系和好起来。这个就是家，天国文化的家，不是去算哪一个人错哪一个人对，而是说我能贡献什么，使这个家成为一个 powerful family。 让我的父母，我要让 empower 我的父母成为 powerful parent， 我要 empower 我的孩子，让他们成为 powerful children。 当我们一起在闭着眼睛的时候，我这时刻祷告，爸爸的爱充满你。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家当作家的时候，所有的伤害都会一刹那间得医治，因为是家，爸爸给你恩典，修复你，医治你。我此刻祷告，爸爸的医治临到你的心灵，不再伤痛，不再疲惫，不再灰心，也不再绝望。父母们，你是有盼望的。明雅牧师刚才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身为父母，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不要灰心，父母们，不要放弃，不要觉得不可能。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说，上帝就是专做不可能事情的上帝。如果你认为你的家的关系不可能的话呢，此刻我说是可以的。父母们，相信爸爸。孩子们，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办法再能够去接纳你父母的话，我也告诉你说，能够的，有恩典，有恩典，爸爸给你恩典，重新来恢复你跟父母的关系。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就是这么宝贵的关系。
谢谢你，
你爱我们，你呼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条件的来爱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无条件的在这个家中修复爱的关系。
阿们。
天父，我们向你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
呀，我们再来敬拜宣告说呢， 你会将我们的家的大海分开。爸爸今天早上要医治你，亲爱的孩子，亲爱的父母，你们的家的关系，爸爸要医治你。来，
你将大海分开，让我能。
我们欢欢喜喜的相信，我们的家的关系要得医治，关系要建造起来。
拯救我，让我能喜气歌唱，因你是我。
来来，医治来，带着盼望，带着信心，耶！
你将大海分开，让我能穿越，完美的爱也空空虚。你拯救我，让我能继续歌唱，因你是我。
我们要服侍一些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你有这些需要，你就说你领受。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特别服侍有一位弟兄朋友，你的小腿，你的小腿受伤了，那么你可能是严重的受伤，或者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上帝今天要告诉你说，这位弟兄他要完全的医治你的小腿的受伤，他不但要医治你的腿，他也要医治你的心灵，他要完全的恢复你。如果有任何一位弟兄你的小腿受伤了，或者是骨折了，或者是意外了，今天你就领受这个医治，我释放医治临到你。然后还有一位姊妹呢，你在这段时间 NCO 世界呢，因为经济的问题，你可能没有办法回去见家人，跟家人团聚在一起，你心里面很难过。那么耶稣对你说，他会供应你的需要，他要你等待他给你对的时间，那么你的工作的环境也将会有改变。我愿上帝祝福这位姊妹。那么这段时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工作的压力，很多人呢就失眠了，有精神的情绪低落，或者是晚上难以入眠。那么这一些的压力痛苦呢，天父爸爸都知道，所以呢他要医治你，他要恢复你的经济，他要帮助你平安，还要让你晚上能够好睡。所以这个时刻呢，如果你在线上，你承受这一种的压力，疫情带来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导致你精神晚上不能好睡的话，好不好，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头上面，我们就释放平安医治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释放耶稣基督的爱和平安临到这一些精神有压力，或者是精神有焦虑的，或者是晚上难以入眠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今天晚上开始你们就好睡了。谢谢上帝呀，谢谢上帝，阿们阿们阿们，我们感谢神。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的聚会这一段时间呢，就告一个段落了。上帝祝福大家。